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我们要讲那个牙齿男吗？
我们不一定要按顺序，如果想要先讲某一个，我觉得是可以。
好，我讲牙齿男的最后一个点好了，然后这个可以连到我觉得缪斯的那件事情。那个最后一个点是结束的地方，就是他们那整个斗争，就是那个牙齿男的名字，你要不要再念一遍
？Corinthians，
对 ，Corinthians，
你们好厉害，
柯林斯 ，Corinthians， 对，
好，总之就是那个家伙，
就是那个噩梦
，C 开头的噩梦，
对，那个男人，他创造了一个那个杀人者的
俱乐部
邪教，
对，俱乐部邪教团体，教派，然后但是后来当那个睡魔收了他，就最后他们在那个大会堂有一个那个对决嘛，就是当最后睡魔收了他之后，转过头来睡魔对底下的那些所有的杀人犯讲的那一番话，我又要 Q 老高了。就是老高有一集那个就是在讲一个那个这个故事很吻合我小的时候上学，好像某一个老师讲过类似的故事，就说就是那个老师可能也很关心那个这个世界上的就是濒死体验还是什么的，然后他有讲说其中有一个濒死体验的人，就是最后告诉我们，就是老高有一集讲濒死体验，然后某一个濒死体验的人，他最后体验到就是他告诉我们关于所谓地狱这个概念的真相，然后这个真相其实是他意思是说宇宙其实是一个合一，就最后是双鱼座嘛，就是双鱼座就是合一，就所有的边界都不存在，你和我的差别是不存在的，然后所以双鱼座也是梦，然后宇宙真正的真相是最后我们其实是同一个意识，然后所以人死掉的过程呢是就是所有我们过去知道的那些濒死体验，就是你在死刚进入死亡的领地的时候，你会就是看见什么鸟啊花啊，或者是以前的亲人回来接你啊，或什么，就是那一些体验其实都是你的灵魂从你的肉体分离之后，它要被回收到就是最后宇宙和就是统一的那个大意志，还没就是你准备要去被回收了但还没有的那一段过程，然后就是你有个流浪旅程嘛，然后你被收进去了之后就没有了，然后但是你被收进去的那一瞬间会有一个瞬间非常痛苦的瞬间，然后那个瞬间是你要体验所有你犯过的罪，就是我今天对你很坏，然后那个被我很坏的对待的人所感觉到的痛苦和不舒服，就是在我真正回收到宇宙大意志的那个刚开始的那个一瞬间，就是所有的那些痛苦，就是我要因为我得要被吸纳嘛，我也得要吸纳那些东西，然后我才能够进去，然后那几秒 那一瞬间的时间叫做地狱。然后很厉害对不对，很厉害对不对，然后那个最后睡魔给他们的惩罚其实就是这件事、
就是这个、
对对对、就是睡魔对他们就是做了一番演讲，然后说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判决，就是你会突然感觉到，然后因为过去就是你们所得意洋洋做的那些事情其实不是任何事情，就是你没有在做任何事情、你只是没有感觉到，然后你只是没有感觉，所以我给你们的判决就是你要感觉到，我觉得这个相当之厉害，但我现在讲完之后我就觉得他没有连到缪斯，对不起。
没关系，我还是进入了那个牙齿男的那个 part。对啊，我其实觉得蛮有趣的，然后而且我其实觉得前后就是这整出剧以第一季的结构来说，它前后其实是要对应，也是有一些可以对应的方式，比如说它前半好，我们讲大反派，好，我就用这种比较简化式、是这样嘛，睡衣男后面是牙齿男、就是这样子，然后可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有一个对应，就是刚刚阿美讲的是那些人感受到他的，就是我觉得阿美讲到一个很重点的地方是那些人他们后来行走在世间做了这么多他们以为是艺术以为是收集的这种事情、然后觉得自己很具有力量然后崇拜、像可能
支配
对支配他人这件事情， 它也是一种，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恐惧，因为我就看到那一段，我重看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讨论问题，就是当然剧情里面有给答案，可是我觉得可以再挖深点，就是噩梦到底有什么用？嗯，就是我们会说梦很有用嘛，那噩梦到底有什么用？对，然后在剧情里面给我们的线索是，就是那个官方版本，就是那个梦本人梦王说的是说，噩梦的功能是要向人类揭露他们最恐惧的东西，然后以便他们最后可以面对。对，所以这或许也是一个他觉得之前那个女噩梦不做他该做的事情，因为你没有让他面对那个嘛。对，然后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就是那个柯林斯他也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嘛，他当然是让那个人们感到很恐惧没错，可是他形成了那个邪教的过程，就是他让那些人加入恐吓人的这一方，就是我让别人恐惧，我就不恐惧，我就不感觉，就是他们不想，就是噩梦的正确用法、噩梦正确用法是我让、我揭示了让你害怕的东西，你看了之后，
然
后最
后
就会有勇气可以面
对，
对
对 对, 对，
启发性、创造性的、有正面意义的，的面对恐惧的方法。可是另一种面对恐惧的方法就是我变得比他更有力量，或是说支配，或者是说我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冷静、很理性，我可以把你的器官切成几片，然后我没有感觉到这一切痛苦，我也没有感觉到我在杀这些人的时候我自己在想什么，然后那其实是一种面对恐惧、面对噩梦的错误使用方法嘛，就是有些人他做了一个噩梦，他醒来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可能就变成那我要变成人世间的噩梦之类的，所以梦王后来才跟他说你行走100年，然后
你
根本就没有创造出任何，就是你没有做任何梦该噩梦该做的事情嘛。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那个坏梦噩梦、他不是后来跟梦玄，他一度就是要利用玄，然后他就跟玄说你现在已经是梦境中心的主人，你可以创造一个你想要的世界，就是你可以把原本那个世界毁灭，然后你现在就是你是梦境的主人，你可以重新梦一个你想要的世界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跟 John 当初要做的事情非常类似，就是人类有了某一种跟梦有关的力量，他们选择拿这个东西，觉得我基于恐惧，基于某种保护的心，我要让世界变得让我觉得安全的地方，我要让世界变得，可是那个安全不是真的安全，那个安全是一种我可以控制所有一切，然后我不要管这些事情对人类造成，就是 humanity 不是别人，不是别人会受伤，而是人类就不会不是人类了，因为人类就会没有梦了，人类就会没有梦想或故事了，这一切事情。然后我觉得好像也是蛮有对应的，就是因为 John 他也是出于恐惧，他的路线就是哦好可怕，这个屋子很可怕，我要把灯全部打开，就是你们都不要给我谎言、然后另一种就是我害怕黑暗，所以我要变成比黑暗更黑暗的东西。然后其实这两个都是，就是以叙事里面的语调来说，都是其实是让人类变成非人的一种东西，然后其实延伸到故事，所以刚才是从战争开始，对、然后是一种很大的恐惧跟很大要保护自己的心情嘛、然后以及把人变成非人的这个状况，然后人没有说谎的能力，没有梦想的能力，以及人想要让自己变成自己最恐惧的东西，以不恐惧，这一切全部都是一种非人性化的做法。对，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条，就是这个比较长的，就是好像可以用不同角度接近，然后互相彼此呼应的一条主轴。
我觉得梦玄也是一个好复杂的概念哦。就到后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其中一个会把它那个就是划分类叫做看不懂的地方，就是梦玄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就是他说梦的藩篱会消失，然后梦就会被破坏，听不懂然后梦被破坏，这个世界就会毁灭，就是听不懂就是所以这就是他纯粹是在讲就是人分离的意志这件事吗？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把他意思就是说变成过度的双鱼座边界消融、是就阿美刚刚讲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海王星暴政，
对，可能也有点就是因为我们的梦，我们现在做梦应该还是不是共享的嘛，虽然我们是进入集体潜意识，就我们说梦的语言是这样说、可是我们的梦不会卡在一起。对，然后我们描述梦的方式，
所以它里面的那个意象是墙，
对，然后后面有一段就是那个 孟王突然开始上课，他不是跟孟玄还是谁说他容纳了整个集体，哦，他跟那个柯林斯上课，他说他容纳了整个集体无意识，所以他如果没有给自己规则的话，他自己就会被无意识吞噬，哦，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
我觉得这个土星要进双鱼座了，各位同学
是很适合
就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无尽都是跟人有关的这些东东的拟人化嘛，所以他如果被吞噬的话，就是他就会在集体无意识里面，可是他不会是一个这个演员长得这个样，他不会是一个人，他不会有办法管理梦的世界，他就会是那个我们在刚开始看到他跳进去的那个深潭，然后他不是去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嘛，他跳进一个水面，然后那个时候有说就是说因为梦王离开了100年，所以那些集体潜意识里面那种什么深海里面什么怪鱼啊还是什么不认识他的主人，对，我觉得有点像是他讲的规则可能有点就是这个，就是所以他原本以梦王的视角，他的立场，他当然就是会觉得梦玄是一种就是定期啊，因为他不是好像就跟什么热带气旋一样定期会出现，
但对，这个就是我听不懂的地方，
okay，
但他在说明什么，啊，就是他有在就是人类什么时候会有这件事情吗？我们所有的人需要做同一个梦，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什么情况下会所有的人需要我们的梦是统一的，就是这个
他
人间有这件事吗？或者说他在比喻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是我不理解的，
就是他在剧情里面他的用意，
他想要说
什
么。
我后来看的时候，他其实是说他首先说梦玄的成因他们也都不知道，可是偶尔就是定期会出现嘛，然后对，类似叫 bug 出现，然后过往的梦玄13
号星期五
就是要被毁掉嘛，然后他这个没有毁掉其实是因为刚开始梦王也有点自得意嘛，因为他觉得梦玄会带他找到他离家出走的孩子，
对对对，
所以他有点拖延那个处理的时间，然后原本欲望的如意算盘也是这个嘛，就如果你很快把他杀掉的话，你就会杀掉你自己亲族的孩子，他原本打的是这个算盘，然后可是并没有，然后所以他后来就是那个孟玄活的时间比较长，就还有一段就是跟他有关的剧情这样，然后可是其实孟玄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他们不是都猜不出来嘛，可是在后来那个梦境之心就是 Gilbert， 就是那个他回到梦境的时候，他又给了一个自己的版本，他不是去人间玩嘛，然后去学习人类的事情，然后他说他觉得他这个角色的观点，他说定期会有梦玄出现是为了要提醒梦境里面的这一些住民以及梦王说，就是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做梦的关系，如果人类有天不做梦了，
哦，就我们要就他重复的那个教条，我们要服务 人
多多多，
我们要服务人而不是就是奴役他们。
但是我觉得往后再推一层有趣的就是像刚刚 Indigo 提到说这个梦王是有弹性的，他有成长能力，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这个人有，不是梦王有弹性跟成长，是整个人类有弹性跟成长能力，然后进入了他，他才有，就是当他会说你们都一直跟我讲，可是我现在试着听，他不是在说哦梦好棒，就是他也很棒啊，他有成长的力，可是他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相对带着希望的一种笔触，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一切就是会成长跟进步，会试着倾听的，然后回归自己的人性的，其实是整个人类，就犹如死亡如果热爱生命的话是因为人类热爱生命的关系，我后来的读的方式是比较接近这样，但我同意就是梦玄这一块实在是有点就它很像某种很抽象的概念，然后好像剧情里面能够提供的解释的证据好像没有真的那么多，对对对对，
我想到我觉得它是无常，
什么意思，
就是当里面很多角色他都会想要巩固某些他的权力或是对他来说的安全的力量，但是这样就会让无常进不来，或是无常影响不了他，
所以他是天王星，
对，但是当他没有办法接纳无常的空间的时候他就不会成长，或者他就会待在某个外邪里面，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角度很诗意耶，
他是无常，谁？梦玄
、
我有点打结，我好像可以，但有点打结。 好，这个要再参一下。
你刚说那个就是什么时候人类会做同一个梦，就是威权政府很喜欢用这种。
对啦，就是我唯一能够、哦、我唯一能够勉强想象的
是
这种，可是
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口号。
对，可是就是我唯一勉强觉得能够对应的是，可是我没有提是因为它长得很不像嘛。你看就是那个罗斯玛丽就很可爱啊，就是
但我觉得说就是它有一个语义上的很类似，就是其实是千猫之梦那个故事嘛。
对、嗯、其实千好，对，好，你讲，
就是我想
喜欢
是位猫吧，
就对，不是不是说这个故我觉得这个故事后劲很强，就是它真的很、嗯、很冲击耶。
你有让妞妞看这个故事吗？千万不要。
我跟你说我最近每天啊，尤其是到冬天，就是妞妞睡觉的时候，就他会跟我一起睡床上，但是他不会睡在我身上，或者是说会但是不会那样。然后但是每天是我要到快醒的那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他就会坐在我的胸口，整个就是趴着，然后就盯着我看，就是一个居高临下，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收手手，然后整个就是坐得非常的安稳，然后就是盯着我看，然后等我什么时候起来，
他看你什么时候愿意出声、
就是、对。然后但我每一次就是每一次我只要眼睛张开，就是我觉得胸口很沉重，然后眼睛张开来看到一个居高临下的猫这样就是看着我，我就会立刻就想到那个
猫猫，
对，猫猫的故事就是他、嗯、对他才是王，就是他才是
他刚刚做梦已经梦到他在猎杀人类、嗯、
对，就是对，我就是、那個、
我觉得对啊，就是刚刚讲那个就是威权政府他可以把这个做成一个口号，但是就是什么时候大家会有这个集体的革命嘛，就是那个猫猫、
哦、
的故事。
对、
哦、你这样子有串起来，你这样子我有懂，
它 是一个、嗯同步可以存在的东西，就是要不是有人要求我们做同一个梦，我们也不需要做同一个梦啊。
所以他千猫之梦摆在梦玄后面，就看起来是一个不相干的故事，但他其实是在解释这件事情吗？我觉得千猫之梦就是他的那个后劲很强的地方是你会被他吸引，你真的会被他吸引，而且你会很想要认同他，你会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们要是就好了，我们要是能够把一千个人集合起来，但你这个角，但是他其实就是有一种你不能够往下问、欸、就是他的那个他所讲述的那件事情，他还是在讲述一个残酷，然后以及就是最后那个千猫之梦的梦，他并没有要改变这个残酷，他只是觉得是你残酷还是我残酷，对不起我打到麦克风太激动了对，就是他只是要争夺那个我要当残酷的人还是你要当残酷的人，就他并没有要改变残酷这件事，就是人会彼此虐待的这件事。
嗯，
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所以他是一个社会批判者嘛，就是尼尔盖曼，他是一个，就他在这边批判社会，
他是个爱猫的人
他在这边批判社会批判这件事情，就是所以到最后就是如果说我们说你说去发起革命啦或者什么，然后就是所有就是我们经历任何一种就是社会运动或是集体的改革的诉求，或是集体潜意识后面另外一个东西叫做那个想象共同体嘛，就是对，那回到这个层次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要求，就是最后那个小猫不是去看戏的那个小猫，然后跟那个带他去看戏的那个大猫就是有一个对话嘛，就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然后那个大猫就是冷冷的说嗯可能吧，但是什么时候谁能够让一千只猫同时做同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个我觉得也很玩味。
我其实比较觉得，我觉得他选择猫很有趣，因为猫就是一个你不能控制它的动物，
而且猫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不喜欢它的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说让一千只狗，就是我说就是那种比较集体性集体性，或好狼群，我们可能也会觉得狼群比较有个集体性还有合作，可是猫就是一种
你不能想象这件事，对，
所以我觉得他拿来对照某一种人的 无法控制的自由意志这件事情很有趣、哦、因为如果你说 我反而觉得刚刚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点
重要的点，对，但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我觉得确实像 Indigo 讲的，就是社会不要讲到革命这么极端，好，社会要转变要改变，对我来说我会觉得 会有一个同时出现的东西，不知道谁是因谁是果，就是一种社会心性的改变，就是那个 mentality 不一样、嗯、那个社会心性的改变，我觉得很难会是有一个人用很极权的方式说你们就得给我做这样的梦，我想要这样的梦，即便是真的历史上说我有一个梦的金恩博士、嗯、他也是说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人人平等，然后不需要有什么区别，我们是手牵手之类的、就是、
他说的是我不是我们
I have a dream，
就他说的是对，我觉得你讲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讲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一个梦的意思，它是一种暴力，嗯，就是你的梦如果跟我的梦不一样、
哦、
你就去死，嗯，对，你就是我就是要再把你割出去，你就是我的阴影嘛，我要把你再割出去。可是我有一个梦的意思是什么？我有一个梦是你们可以，你们的梦可以跟我的梦有一个关系
共振、嗯、
对，他不用完全，
但是
他
是我的梦，
他对他不用百分之百一样、嗯、然后我认这就是我的梦，那我讲给你们听、嗯、我没有说你们一定要跟我一样、嗯、可是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说为什么当初他的那个演讲后来有很多连白人都跑去跑很远去听，然后那时候根本没有社群网站，就是还是我要参加活动什么之类，就爆多人，就是他的那个东西是一个就是后来那后见之明嘛，分析就是说他的那个梦跟当时他的这个梦想跟当时的人的梦想不，就算没有百分之百完全一样，它是那个共振的程度是很大的、嗯、然后我觉得猫就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当然开玩笑说你要如何让一千只猫都做同一个梦呢、嗯、可是我们如果回到
他没有，他甚至没有说都做同一个梦，他说你最好什么时候能够让一千只猫做同一件事情不管那是任何事
对，
就是无论就是连意识都无法控制何况是潜意识然后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回到我们真实生活中，我们就是比如说关心某些社会运动某些议题，嗯，就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很常在经历的事吗？
对啊，
就什么同温的逆温，或者是说靠腰他怎么做这种事情，然后让我觉得我不认识他了，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对我来说，我同时感受到当有一群人有了一个很像很可以共振的大梦的时候，就几乎有翻转真实的力量，因为他甚至是说
哦，所以梦玄会毁灭世界是这个意思、
嗯、而且他的那个毁灭不是说从这个点开始毁灭进入下一个朝代，
是
他在千猫之梦里面是说当初是猫猫统治人类的时候、哦、人类一起做了这个梦、哦、所以呢不是猫猫统治之后变人类统治，而是人类统治
替代了，对，
完全盖掉这个时间线，就是他真实这件事情被
完全的、嗯、
对，然后我觉得他讲的是梦跟真实的这件事情，可是他同时又留了一个我们觉得很难做到的那个可是反而很现实的那个点，就是一千只猫不可能同时做一件事情，你以为一千个人
对
就有办法同时做这件事吗？就算是以前那种革命是真的登高一呼的，下面的人其实也都还是会不一样嘛。
对，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在讲这个东西。那至于一个残酷换成另外一个残酷，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我猜我自己的读法也是比较像这样，就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觉得世界不会有残酷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它就是双面性的东西，那只是说原像好，那我们或是我们用地海的例子，世界上有残酷存在，可是人如果去崇拜残酷就会有黑暗产生、嗯嗯、那如果世界上有残酷存在，人不去崇拜残酷，它就是残酷本身，我就像 我的接近的方式有点类似这样。对，但当然如果刚刚那个用一种比较批判性角度也是可以有一种谈法，应该会蛮有趣的。对，
我可能也不完全是在那个感觉啦，我觉得刚刚那个也是一个我比较快速能够说出来的一个我觉得很难去想它的一个点，就是很难去想的意思就是我找不到一个感受性，我找不到一个贴近我真实感受的、对对 对，
就太像言论上的某种宣讲或自信上的一种讲述、
就是首先我觉得那个故事真的是一个太厉害的故事，然后那个太厉害的意思是说我甚至没有办法说我得到了什么。
好像有点 get 到你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一段，我觉得我只是因为 Indigo 那个点我觉得很是一个枢纽，然后但是它就是对，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一段只是一个我可以快速的去把我那个感受性的困难讲出来的地方，但是它好像也不完全是我真正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其实也蛮好的，就是很像就是我冥想我好像得到了什么但我说不出来，但你还是有得到什么。
你知道那天第一次看完那个影集，然后就是千猫之梦，我整个 看完我没办法，就是我就是带着一个很强烈，就是我甚至没有办法想一下我刚刚看了什么，我就直接去睡觉。然后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再看一次。嗯，然后我那个时候立刻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想要去打开电脑开一个 Word 档，然后就是我刚刚听到了一个故事，然后我就是照样把它写出来。然后可是我那个时候的这个冲动，那个欲望的意思就是，就是我没有想要对他做任何的整理或者是说任何的思考或厘清、嗯、但是我想要重复的说他，因为我真的不确定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嗯、就是
我其实觉得那就是像刚刚阿美讲的那个词，就是感受性。就我觉得故事可以被感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然后其实 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冲动啊，就是我觉得很感人、嗯、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他好像告诉我什么，可是我选择我不用一种任何就是我的脑头脑的、嗯、或者是我曾经听过的任何工具的方式，我甚至连贴标签归纳这件事我都不想做。
对，就是我不想分析，我也不想解释，
我想要写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这最有趣的就是尼尔盖曼在他的其中一个短篇小说的序吧，他讲一件事，他说描述世界的方式就是讲故事，描述故事的方式还是讲故事、嗯、对。可是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想说你在讲什么听不懂，但是我 这最近有比较有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感受一个故事，你就是要用你的创造跟你的想象力去感受它。嗯，当然分析也是一种做法，那是一种方式，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听那个故事然后我很感动，我其实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会告诉另外一个人我刚看到的故事、嗯、可是我不会告诉他说这个故事
你知道我刚刚听到了什么吗
对，你知道我刚刚听到了什么吗？可是我这么感动的情况下我不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有关然后后面接一个概念名词的故事因为那个没有办法传递我的感动，我要传递感动我就必须要用我的方式讲一次给你听、嗯、
好，
对，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有道理。
对、嗯、
好，我觉得齁，
缪斯
我们真的是时间不够，然后但是好，缪斯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我们刚刚最后讲到这里，我觉得缪斯这件事情就是嗯，它完全呼应我们刚刚那个感觉，然后跟就是我最后想要讲缪斯这件事情，就是缪斯的故事，他虽然说就是整个我觉得到千猫之梦之后然后再看缪斯，他其实有一种暗淡下来的感觉，就整个那个与那个故事的语气的那个激昂的程度会觉得他好像就是减光，就是好像暗下来，暗了一个色阶的感觉。然后但是回头去想的话，我觉得他放在结尾的这个地方，他有几个很特别的效果和方式，是说第一个是等于是我们从第一集开始就是那个睡魔视角，就是他被抓了，然后到后面其实都是神仙打架，
嗯
嗯，然后
都是神仙你们自己玩你们自己的事情的、那个、
对，然后到最后这一个、嗯、就是最后他这个回来他是在说人做了什么，就是人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有回到我们最开始在计划要录这一集的时候，那个丽文问我说我想要做这一集我最想要讲什么，然后我说我最想要讲的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尊敬梦，然后我们要尊敬故事梦想，就是看起来是虚假的东西或是非现实的东西，就是我们应该要尊敬神话类似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后面他当然就是他是用一个很直白的道德教训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它还是呼应就是整个故事线的流，就是说梦被监禁了是因为人不愿意尊重某一些理当如此的事情，例如说人就是会死，然后例如说就是梦境占据了我们一半，或者是说不是这样量化的看梦境占据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梦境是一个就是一种现实，它就是一种现实的这件事情，然后跟就是我们不认嘛，然后所以当我们不认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抓捕他，我们就是在奴役他。然后我觉得他后面体现就是那个具象化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那个缪斯被关起来， 其实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好像跟这个故事本身不相干，也有可能是我纯粹是我的一个那个牵强附会，就是可能蛮幽默的，就是那个英国作家们然后在他们的地下室抓捕了一个缪斯女神。英国就是一个很强烈有蓄奴传统，而且是最传统因为中间他那个百岁之男他们也是轻轻的讨论了一下这件事嘛，
就是那个黑奴的贩卖这件事情。
对，就是奴役这件事情是错的。然后但我觉得最后这件事情也是在说，就是一种我们跟就是虽然其实睡魔在跟那个牙齿男吵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职责是服务他们，然后而不是奴役他们，要也是他们奴役我们。他用的不是奴役，他用的是 manipulate、
嗯、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但是回过头来，就是到故事的最后他就真的在讲人类怎么奴役，就是对，就是
梦跟缪斯，
对，缪斯真的被奴役了、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以我们从前面看下来神仙打架的这个过程，就是最后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很白话的东西很值得讲出来的，就是你再把他这个故事关系分析成一个白话文，就是梦跟缪斯结婚过，后来他们离婚了就是你突然去讲八卦，就是哦原来他们在一起过，
所以就是上八卦小报
对，
而且你知道他们那个儿子啊 Orpheus、
嗯嗯、
就是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好像吟游诗人，然后他的女朋友进入地狱、
哦、
然后他去找他，
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路上说不可以回头，
对
对对对、就是、
变成岩柱的那个、嗯、对。然后但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好合理哦，就是梦跟缪斯结婚过，后来他们分开了，就是的这个对。然后最后我想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就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自己不是就我对于就是这些神话就是真正虽然我好像就是整天都在讲就是做跟那个什么故事啦神话就看起来就在做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但是我其实自己长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神话这个部分的素养其实很差，然后所以其实前两年学占星的关系就学到一个程度会有一个瓶颈，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把这个就是神话的功课补起来，所以后来我就去买了一个，就它就真的就是参考书，就它就很就是一个参考书程度的，就是希腊罗马神话，就是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情与欲》《情与欲之希腊罗马神话》。然后它就是我读到中途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段落我很受吸引，但 我本来以为它只是短短的一段话，但我刚刚把它找出来，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短，但是我还是把这段话念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能够做我们今天整个回应和总结和就是我们真正想要讲的事情，就或者是我们被这个故事感动的地方的其中一个角度。这样他说，在我们要对这些伟大古代主神做介绍之前，首先我们要了解神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因为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就是有很多那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神仙打架，就是他们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就是什么又强暴又掳人勒赎然后又怎么样。他说但是如果只是把他们当成是一些坏心眼然后容易冲动然后就是脑冲的超自然存有，我们就会没有办法了解这些神的本质。那神在古代人的眼中并不是一群拥有超凡力量的人类那样的东西，而是他有人性的面相，它是一种有着人性面向的自然力量。所以每一个神它至少掌管或者是它象征一种自然的力量。在我们接触奥林帕斯第一代神之前，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个观念，先接受这个观念。然后他说，从古希腊罗马人的观点来看，我们不相信神就像你已经快要掉到地上了然后你还不相信重力一样，这是一个奇怪的观念，而且和核心主题无关。众神的存在跟你信不信其实毫无关系。例如我们只要把完好的种子埋进温暖湿润的土壤，它就会发芽，而且条件适合的话最后它还会长成一株植物，今天我们称为基因程式设计，古代希腊人把它叫做迪米特，古代罗马人则称呼它为席瑞斯。无论你相信哪一种说法都不会对植物的成长产生什么影响。 所以和这件事情相似的事情是，无论我们相信与否，一年四季都还是会正常的交替。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就是宙斯的显化，是秩序的法则。如果你在打扫房间，在壁炉架上摆放花瓶和装饰品，你就会感觉到它们匀称的间距和整齐划一的方向具有美感，于是这也是宙斯的功劳。如果你从噩梦当中醒来，你告诉自己，我刚刚梦到的一切并不是真的，他也没有直接的威胁，古希腊人会跟你说，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是在召唤掌管理性思维的雅典娜。另外一方面而言，如果某个人放弃理智陷入爱情，古人会说这就是阿佛洛代蒂现在在发作。换句话说，古希腊罗马神所代表的力量都是真实存在的，唯一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有自觉，是否拥有智性，对于插手凡人的事物是否感到兴趣。古代的智者对此也颇为疑惑。不过在觉得这种想法荒诞不经之前，不要忘了，几乎所有主流宗教都认为他们的神具有自觉，拥有智性，而且对于人类事物深感兴趣，所以古典的宗教绝非例外。因此不要将古希腊神话当作迷信和动漫超级英雄的结合体，它是一套真正的信仰体系，和所有我们人类尝试理解神与神互动的努力一样，是令人敬重的。总之我觉得就是就是我们喜欢神话的人，就是有一个很完整的跟这个世界不喜欢神话的人吵架的方法，就是我刚刚提供大家一个话术，
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也蛮适合做结尾的另外一面，就是因为刚刚阿美特别告诉我们是神话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以及它其实是一整个完整的以前的人类理解世界的世界观嘛，就是然后所以这些神话里面的神有人性，其实也就是因为人赋予他人性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正是另外一面，就是神如果是一面，人就是另外一面，然后我想到一个也是蛮适合做就是故事的重要性的总结的，是在讲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中间讨论的时候其实有讨论到太阳这件事情，就是古人看到太阳的时候他会觉得是太阳神嘛，然后有一个作家叫做泰瑞普莱奇，他是那个尼尔盖曼非常好朋友，他们有一起写好预兆，然后他曾经写过一个死神的故事，就是死神就是圣诞老人被绑架了，然后死神就像圣诞老人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就是要挽救人类，要相信童话，相信故事，相信神话这件事情，然后在那一整集的故事最后他的人类孙女问他说，你说人类需要故事是什么意思？难道人类需要知道什么荒谬的牙仙子，什么荒谬的什么事情？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吗？然后死神告诉他说，不是，人类需要故事是因为人类要有故事才能够成为人类，如果没有故事的话，明天太阳不会升起。然后苏珊就想，他孙女叫苏珊，就说你说什么，什么叫太阳不会升起，因为它是一个自然法，天文的事情，
雅典娜在发作
雅典娜在发作，对。然后死神对他说，不是，明天升起的会是一个巨大的岩石的球，然后有充满火焰，可是那就再也不是地，它再也不是太阳了，然后人类也会永不存在。然后我觉得它就是我觉得蛮适合作为就是刚刚阿美讲的这个另一面，就是他最后死神告诉他的孙女，人类孙女说，人类需要故事，然后如果人类有了故事，他们就可以站在一个位置，是在堕落天使跟站立的猿猴之间的那个位置，是因为人类有了故事，有了说故事跟做梦能力，所以能够站在这里。
我觉得，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后那个缪斯女神的故事，我觉得她还有一个就是值得玩味的点是说，所以后来那些就是奴役缪斯女神的人，就是你可以得到一时的名声嘛，所以那个作家就他一开始去，他就是一个过气的作家，就是你的东西不会成为经典，因为他就是会过气，因为你就是你要求，你用肤浅的方式要求，你就会得到肤浅的东西，然后它就是一个会被时代淘汰的东西，就它不会隽永，就是那个力量灵魂不会留下来，因为它里面没有灵魂。然后可是没有灵魂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在奴役，就是那个缪斯女神和后来那个年轻的作家吵架的那个，就是你该做的事情是祈求， 嗯，然后我
会请求我给你，
对，然后但我觉得这里面他真正在讲的是一个关系，就是说当我们在奴役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常这样对待自己，就是我们会一直逼迫自己，就是你会奴役自己，就是我们就是他想要剥削灵感这件事情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就是这个你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他认知生产的方法，
我是内容生产者、嗯、
没错，
对，现在都已经不称艺术家或创作，现在都称内容生产者，然后每天都要生产两篇内容，
好可怕对，就是对，但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奴役我们自己的，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在奴役我们内在的神性，就是我觉得他最后收回来的东西是这个、嗯、然后所以其实他最后虽然看起来是两个番外篇，但是他其实也不是番外篇，他其实还是、嗯、对，就是换一个视角把这个故事讲清楚这样。嗯，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又把时间压迫到了最后一刻，就是我们真的也是不够尊敬时间，
所谓的 deadline 就是会到最后一个
对，但是我还是想要把最后几分钟就是留给那个就是丽文和 Indigo有机会，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2023年的新的计划，就是跟我们今天故事相关的。
就是我在2023年就是有要在也是 Indigo 的这样经营的空间，然后开一个地海的读书会、嗯、其实是故事聚会啦，就是我只有把它定调成比较是故事聚会，然后其实就是希望读书会给人家的印象好像是一种就是很理性然后很分析、嗯、然后我需要知道好多好多工具，然后我需要读到刚刚我们说的正确的那种主轴、嗯、我需要画到重点的这种读法、嗯、我希望是带来另外一种是真的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讨论一样，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跟关怀去体验故事，然后以及透过彼此互相激荡有不同的观点的方式一起来体用生命来体验那个故事本身。那为什么选地海，其实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地海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耐读的书，然后尤其是它的耐读程度，就是任何人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进来都一定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完全就是不用担心什么我不是什么故事分析专家，或是我好久没读书怎么办，就是地海就是很适合你，就是重新建立跟故事这种本能的这种一种富裕的过程。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地海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有在自我探索啊，或者是自我了解自己的人，或者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人，其实都会对地海讨论主题会很有共鸣。嗯，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无论是想要有一群可以一起讨论故事的朋友，或者是想要重新建立自己跟故事的关系，从地海六部曲入手都是很不错的那个一个
选择，
对，入门的方式对对对，然后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专看看我们的活动介绍这样。
嗯，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那个就是节目说明栏跟我们的粉专贴文里面。
我觉得我想要回应一下丽文，就是我跟丽文认识其实就是因为梦
哦，读梦认识的
哦，梦好重要，
是因为一起读梦的好朋友所以认识。那
你看梦有现实的创造力，梦真的
有
生产力
有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知道丽文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所以我觉得跟他读故事是一件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样。嗯，然后我的2023年与其说是计划不如说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梦想而不是一个计划，
我有一个 I have a dream
对对对对，要说是计划好像就是有已经有一个很具体的
承诺，
不过丽文的是一个就是计划，
是一个真正的承诺，
对，它是一个，而且它对它已经生出来了这样、嗯、那就是有一个发想，就觉得说哎，我们在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故事要运用很多这个就是不是说哦，你要有一个就是雅典娜而已嘛，就是你可能需要有各式各样的神一起参与这个读故事的过程。那我就觉得说，哎，芳香疗法其实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很好的介入，这样。嗯，那这个介入可以让那个故事，因为芳香疗法在我们的信念里面，它可以让我们的就是情绪啊、感官啊、知觉。就是变得更开放然后更敏锐，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理性脑，就是它有可能是、
嗯、
对它有可能是减缓、嗯、就是减降这个雅典娜的部分，也有可能是触发更多新的灵感、嗯、 那我所以我觉得芳香疗法其实是很值得介入的一个媒介这样。那所以也很希望这一年可以有找到一些跟我们有类似志同道合兴趣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然后读故事跟创作我觉得是同时发生的。
嗯，
所以我也相信说每一个人不只是有读故事的能力也有创作的能力，只是说我们不一定把这个创作用很传统的方式或是用我们工作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很希望可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香气的一个企划，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发现自己其实有创作的这个缪斯。
嗯，
就找到自己的缪斯，而不是用一种工作的方式或者是很有目的性生产力的方式来接近它这样。
好哟，我觉得今天超开心的，就是在我们那个就是农历年前的最后一次录音，然后我们扎扎实实的，我们录了多久啊？4个小时吗？真的，我们扎扎实实的录了4个小时。
我们真的好喜欢说话、哦、
对，我们真的好喜欢讲话。然后所以总之就是我觉得今天很开心，然后很充实，然后也很对，发喜充满。然后总之就谢谢大家跟我们听到这边，然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就是欢迎按赞订阅分享，然后以及不管就是关注或是参与就是立文的地海故事会，然后跟那个 Indigo 的就是各种跟香气或是跟我们内在真实的发生或感受性就是有关的任何未来的计划这样。然后我们今天录了4个小时，很辛苦，肚子很饿，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的话，就是欢迎donate，然后以及就是给我们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支持，然后让我们知道有人在听。有人在家吗？
转发就是爱，转发就是爱，
对，转发就是爱，然后
sharing is caring。
真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有非常美好的2023，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把这个月亮上的洞给戳下去。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拜
拜。